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3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8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耶稣爱的服事，他就为门徒洗脚。耶稣必须离席站起来，舍去他尊贵的地位，脱掉外衣，放下他的尊严与荣耀，用毛巾束腰，让自己受约束，称为仆人，然后倒水在盆里。而这洗的水来自他的话，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然后仔细地替门徒洗脚，最后还把脚擦干，说出洗脚是一个完全的服事，是耶稣爱到底的爱最好的彰显。而被耶稣洗的包括12个门徒，就有那个犹大。虽然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心思放在他的心中，耶稣当然也知道，但耶稣仍然替他洗脚。彼得一直是一个率直的人，虽然有时他也很天然也很莽撞，却因为他敢于说话，才让我们对洗脚的属灵含义能够更清楚地得到耶稣的教训。第8节，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彼得当然觉得，在他天然观念里，耶稣是主人，耶稣是夫子，耶稣的地位是比他们高，比他们尊贵，怎么能够来洗他们的脚呢？但耶稣的回答却很让人震撼，我若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份这个字，它本来的含义可以是 part, portion, 或是 share, 有份于耶稣，也就是成为耶稣的一部分。因此洗脚真正的属灵含义，就是能够和耶稣有交通，有分享，能够成为他的一部分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一直没有离开父神，他一直维持与父神畅通的团契关系，因此他能够一直明白父的旨意。所以基督替我们洗脚真正的属灵含义，就是我们能够一直维持与耶稣基督畅通的交通分享，我们能够一直接受从他而来的供应，而我们也能够及时回馈我们对他的称赞，对他的感恩，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。听了耶稣这样的回答，原来洗脚有这么积极的功用和目的。第9节，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洗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彼得真的是非常可爱，他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。既然洗脚有这么好的功效，手也要洗，我的头也要洗。彼得这么直接的回答，就带出耶稣基督非常宝贵的教训。第10节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耶稣这里用的例子，凡是在美地待过的人大概都知道，当一个客人要到其他人家去复习的时候，通常他会是先在家里全身洗过了澡，全身干净了，然后再出门到宴席的地方，因为需要走一段路，他的脚难免会沾染一些灰尘，因此到了宴席的地方的时候，主人会预备一些水，并且有仆人为这些人洗脚，因为他们在家里已经洗过澡了，只要脚再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耶稣用这一个非常具象的例子来告诉彼得，你们都是已经洗过澡的人，这个洗澡就是重生的洗涤。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取用了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流的宝血，这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愆。简单的，借着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相信，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，我们全身就已经干净了。然而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仍然在世界里面活着，在世界里面行走，因此脚上难免沾染尘埃。这属世的污染和会影响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，因此只要脚在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借着耶稣这样的回答，我们可以把洗澡和洗脚做一些对比。洗澡是一次的，洗脚是多次的。借着一次的洗脚洗澡，我们就得着了神圣属灵的生命，而借着多次的洗脚，我们能够维持生命的交通。借着一次的洗澡，我们的罪就得着了赦免。借着多次的洗脚，我们能够洗去在世界中行走所沾染的污秽。借着一次的洗澡，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借着多次的洗脚，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，与主之间有畅快的交通。洗澡凭借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而洗脚是借着耶稣的话所流出来丰富的灵和生命。第十节后半，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这句话是对着十二个门徒说的，其中十一个都是干净的，但有一个是不干净的，他指的就是犹大。他当然知道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心思放在犹大的心里。耶稣知道，耶稣仍然洗他的脚。借着这么亲密的服侍，耶稣是再一次的向犹大呼召。耶稣愿意再一次给犹大机会，但是犹大没有接受。我们也能够看得出，一个没有洗过澡的人，光是洗脚是没有功效的。十一节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需洗过澡，也就是说在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千万不能打折扣。尤其在替人施洗的事上，必须让受洗的人真正明白洗礼的含义，并且他真正自己愿意接受，别人是没有办法替他做主的。当然，我们都不能够明白别人心中到底想什么，他是不是真正的全心接受，我们也很难衡量。另外一方面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当初他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他当然知道将来要卖他的就是那个犹大。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耶稣在挑选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他上山整夜祷告。耶稣知道他还容许犹大一直在十二个门徒当中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的内心，因此教会中有还没有洗澡的人也是难免的事。而一个没有洗澡的，借着洗脚，他不会全身干净的。因此，对于自己是否全心相信，已经洗过澡，一定要一个清楚的判断。对于教会中其他的圣徒，要有包容的心，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智慧，知道洗澡是先决条件，而洗脚是生命成长必须有的经历。接着十二节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耶稣很特别，他不先解释，他先替门徒洗脚，洗完脚之后呢，再向门徒说明洗脚的含义。这也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要先去经历，洗完之后我们再配上圣经上的话， 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。只有神的话却没有经历，神的话是死的，没有功效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只有经历却没有神的话，这经历是漂浮的，是没有根的，这经历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生命的成长。十三节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是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夫子与门徒相对，耶稣是夫子来教导他的门徒，门徒跟着夫子学习。人呢，与仆人相对，是主人，他对于他的奴仆有完全的主权，仆人应该是听主人的话。耶稣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我是你们的夫子，说出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关系。他的地位比门徒高，他的知识比门徒深，他的经历比门徒丰富。而这一个做夫子做主的耶稣，尚且洗门徒的脚，他舍去他的地位，与他荣耀的外衣，自己像仆人一样受约束。他还有丰富的水，满了话，满了生命，满了圣灵。他尚且仔细地替门徒洗脚，还把脚擦干，说出他工作的细致和完全。他说，我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命令，当彼此洗脚。虽然是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今天在教会中却不常实行彼此洗脚。只有天主教一年有几次，教皇会到贫民区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洗脚，而这都成为新闻，在电视报纸上发表。不常实行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太容易流于形式了，而最后失去洗脚的本质。我们一定要借着这章的经文认识洗脚的属灵含义。如果失去了那些属灵的本质，而仅有洗脚的仪式，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果效。而另外一方面，虽然没有洗脚的形式，若能在教会中，在圣徒们当中能够有经常彼此洗脚的属灵经历，它的意义就大过于外面形式上的洗脚。洗脚的基础是那爱到底的爱，如果你对其他圣徒没有这样的爱，那洗脚就没有任何意义。而洗脚的目的呢，是帮助人恢复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。它不是让洗脚的人得到别人的称赞，也不是让那些被洗的人被暴露，它的目的是属灵的，是帮助人恢复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。因为有这么一个属灵的目的，因此对洗的人有很高的要求，你要能够舍己，包括舍弃你的地位，舍弃你的尊严，舍弃你的荣耀，愿意受拘束。而对于洗的动作也有要求，你必须谦卑，必须细心，必须完全。所用的水就是神的话，并且是 Rhema 的话，也就是这话里面满了灵，满了生命。因此我们可以把耶稣彼此洗脚的命令看成是一个属灵的要求，外面形式上的要求。十五节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耶稣亲自洗门徒的脚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榜样。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外面的仪式，而是洗脚的实质，帮助其他人恢复与神之间亲密的交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教会生活有一段时间，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洗脚或是被洗脚的经历。从属灵的角度， 最容易彼此洗脚的，就是在小组聚会里，借着大家来在一起唱诗、读经、分享从神的话所得着的领受。分享的话大都是 Rhema， 神的话带来属灵的供应，神的话带来生命的供应。很多时候借着圣徒的一个分享，让你恢复了与主之间那亲密的关系，好像他的话中满了了水，洗去了你在世界里面所沾染的污秽和尘埃。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分享，让其他圣徒更经历了从神而来那新鲜活泼的话语，而洗掉了他的一些世俗的观念。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替那个门徒洗了脚。接着16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我们在教会中同为圣徒，只做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同一位主，我们都有一位差我们的人。我们的主上至亲自洗我们的脚，应该学习我们主的榜样，经常彼此洗脚。17节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关于洗脚的事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还要去行，这样我们就都能够得福。知道而不去行，你的知道对你帮助不大，只有知道加上去行才能够得福。我们知道洗脚的属灵含义，我们在每一次聚会中都要努力去行，成为那一个洗脚的人。借着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和经历，我们愿意分享，愿意交通，这话中的水就会带来洗涤。那些被你的话所洗的人，他们的经历若是分享出来，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，这样众人就多得福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每一次圣徒来在一起的聚集，都满了从你而来生命的供应，借着我们彼此的分享，让众人都有被洗脚的经历。你爱我们，你爱你的教会，你愿意你的教会成为圣洁，借着彼此的洗脚，让我所在的教会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